敞开的门。所以到今天为止，大家觉得很稀奇，这些人全教会读圣经，从十九世纪读了二十世纪，一百多年了，有什么果效？结果在哪里？感谢主，当全教会在那读主话的时候，当然最会读圣经的是在象牙塔里面，是在学术的象牙塔里面。你看见那些教授，那些真的读圣经的人，他们真的把圣经明白过来了。那现在我要说一段的故事插出去，所以我今天要多用一点的时间。好了，一面是主在教会中做的，明白吗？但是因为神的儿女荒凉了，因着见证荒凉的缘故，所以只有一般的人可以侍奉神，其他的人呢可以爱世界。那么侍奉神呢，一定要经过训练，一定要经过造就。那么这个就是学术，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学术机构，明白吗？如果每个人都是祭司，那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受真理的训练才对啊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我们爱世界去，我们没有时间来读圣经，让你们去读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把这些人就送到哪里去？就送到学术机构，让他们专心的读圣经。好了，我们说过，因为教会犹太教化了，所以你看见说，在圣殿里面就祭司在那的供职，没有几个人在那的供职，大家都可以去爱世界。但要紧在哪里？起码我们要抓住这些祭司们，让他们有功用，能够帮助神的儿女们。所以很清楚的，那么很明显的，加尔文是教师，很明显的，亚美纽斯是教师，是 John Knox， 约翰诺斯也是在苏格兰。但诺苏格兰所看见是逃不出，根本逃不出谁的范围呢？加尔文的范围。好了，那现在呢，神就兴起一件事情，在1943年，就是我们说过弟兄运动以后发生的一些事。原来1843年在苏格兰长老会里面有一次很大的分裂，那个大的分裂呢，是在一个弟兄的带领底下，就有一半的传道人都离开了。所以当他们开年会的，开所有大会，所有的工人都在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有一半的这个传道人就离开就走了。那为什么呢？很清楚的，因为长老会啊，上面下面有地方教会，然后上面有宗会有总会，所以很多的传道人如果要到这里来服侍，都是总会上面派下来的。所以久了久了以后产生很多的问题，所以后来他们中间就问一个问题，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？意思就是说，到底教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呢，还是我们的宗会是我们的元首？他们可以决定教会里面所有的事情。所以最后他们读圣经的结果就是，这一班神，这一班工人觉得，今天我们应该回到什么呢？我们应该回到圣经。教会到底是基督的身体，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那么基督应该是元首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就在这些长老会的里面，慢慢有这个年纪就开了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你真的跟随基督，你要付代价的。你跟随基督什么意思？从此以后你要从零开始，因为你只要遵从宗会的话，上面的命令的话，那么礼拜堂已经好了，现在预备好了，那你现在是被聘职的一个任职的一个牧师，你自然什么都没有问题了，那么下面的听众也没有问题了。所以你从学校里面一来，你看见吧，礼拜堂你不必担心，礼拜的人也不必担心，现在呢你只要对他们讲就可以了。但如果你要跟随主的话，那现在问题就是，你肯不肯从明天开始让主自己负你的责任，不再是宗会给你的薪水。那么你敢不敢因为这个缘故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聚会，因为这个地方是属宗会的。还有你不能带着 一片的云彩，你不能主动的把这些弟兄姊妹带出去，因为如果你这样做的话，你在道德上你是过不去的。所以现在这些工人们，他 他们都是传道人，他们在主面前有一个心愿，我们是不是让基督做教会的元首？如果是的话，他们这一出手就表示说把他们所有生活的桥全部扫断。从明天开始我的儿女怎么办？从明天开始我儿女教育怎么办？从明天开始我就要像以西结一样，到了时候我可以是个祭司，但是没有圣殿，礼拜堂在哪里？那这些弟兄姊妹又在哪里？所以要去记得，这1843年在整个的苏格兰，神做了一件非常非常稀奇的事，特别在这些传道人身上做。结果他们很勇敢的，那天大概有450个人，他们果然就离开了他们。所以从此以后呢，就是所谓的 The Free Church of Scotland， 就是说苏格兰教本来长老会是苏格兰教会，所以现在是苏格兰的独立教会或者自由教会 The Free Church。 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你真的相信基督是你的元首？你真的相信基督是你的供应吗？很稀奇，神从来没有亏负人。按人来看他们是没有资源的了，但是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见说很稀奇，主所给他们远远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。所以你看见这班弟兄们就起来了。那么那些人呢，他们因为看见弟兄，看见这个做工的人的确是以基督为尊主为大的，所以他们自然就跟着他们走了。那跟着他们走可以啊，你盖礼拜堂慢慢慢主也给钱，那是一年以后的事，现在你在哪里聚会？所以如果你读他们的故事的话，那么起头呢说没有关系了，我们总是可以在什么地方聚会了，你找一块土地就可以。但是问题不是，问题这个地主啊是什么呢？是苏格兰长老会的。这个地主呢看见你们好像被开除出走一样，所以他们觉得你们一定是不对的，所以呢他们宁可把那个地方给了吉普赛人，他们不愿意给这帮基督徒。所以春天的时候还可以聚会，到了冬天的时候他们在冰天雪地里面聚会的。所以你读那段的历史，你看见说虽然他们对于教会不是那么清楚，虽然你看见说在那个整个架构底下他们还是要维持一个礼拜堂啊，一个传道人等等等等，这个是没有办法，因为这他们在那个传统底下，但是因着这个缘故一切都重新开始了。好了，过去长老会的人，如果我们这些圣品阶级的人，我们要他们服侍主，那么就要把他们送到学校去了。那么但现在这个学校不能去啊，因为学校这个几乎等于这些人都被赶出来，所以呢他们自己就开始了有他们自己的神学院。那当然的，然后呢这些所有出来的这些人就变成了神学教授。那因着他们忠于主的人，因为他们遵守主的道的人，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，在所有教会历史里面，除了弟兄会，达比那个时候，那所有属灵的光从天上倒下来一样，在整个改革中历史里面，他们从来没有那么丰富过。所有今天我们所得的帮助，弟兄姊妹，年轻人所得的帮助，两个帮助，一个是从弟兄会来的，一个是从苏格兰独立长老教会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忠心的跟随主，主就把天上的那个光就倾倒下来。但到底他们是在学术圈子里面，到底是他们所谓的神职人员，你看跟一般弟兄怎么不一样，一般大家都不读圣经的，是他们读圣经，但是感谢主，是他们一卷一卷把神的话为我们解开的。所以一卷一卷把神的话解开，除了他们之外就是弟兄们。好了，大家做梦都不会想到，等到新神学派起来的时候， 像洪水猛兽一样。那次扑过来的时候，眼看着福音就完全瓦解了。因为当他们说圣经是含有神的话，他们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这个不对那个不对，那么好了，到了最高潮就是1925年左右，那个时候也就是我们说格雷迪多马士到了中国。你看他在古岭，不是江西的古岭，那么所有的传教士在那里讲，在那聚集的时候，他就警告说现在很清楚的，那么明显的，你看这个新派的神学真的像洪水一样冲来，那眼看着很多人通通席卷进去了。但是感谢主，现在回过头来，那个洪流是谁把它挡住的？当然不要忘记啊，因为这一班弟兄们，他们在学术圈子里面，主把光给他们，他们读了圣经，他们当然知道圣经是什么事，他们当然知道以赛亚书就一个作者，他们有过那个训练，所以这些人我们可以说是经过学术圈子，所以神预备他们，所以等到洪水来的时候，他们当然在前面把整个洪水挡住，把那个挡住。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个时候所以能够堵住，能够挡住整个那个新派的洪水的潮流，那除了这一班长老会的学者之外，这些学者是专家，他们专门读圣经的，所以他们能够根据主的话能够持守住福音的正义。那次果然打了胜仗，但是这是故事的一半。故事另外的一半的贡献是弟兄会的贡献，因为弟兄会全体都读圣经，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圣经是神的话，他们的证明是从圣经里面本身的内证可以证明出来。而这些读了在神学院里面受过训练的人，他们因为博览群书，他们可以从各方面可以证明说神的话是没有错的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，从1925年本来应该是新派的神学要冲击整个的中国，整个的世界，为什么有人把它挡住了？弟兄姊妹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因为神借着弟兄运动的弟兄们预备了这一段时间，在他们身上从来没有怀疑过圣经是神的话，经过100年，这些人不是每一个都进神学院的，没有，这些人他们都没有头衔的。简单的来说，在他们的中间，因为每个人都读神，每个人都明白真理，他就不需要一个特别的环境来造就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回过头去看，如果维持福音的真理，维持福音的基础，现在回过头去看，很清楚的是弟兄的运动，就是腓拉铁菲的整个的教会，再加上因扎迪教会里面的一些真正是明白圣经的人，所以两个加在一起，最后呢，我们终于挡住了那个潮流。所以一直到今天，我们还可以帮助年轻人知道说神的话是不会错的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因为我们读过了，因为我们明白了。最后我引一个神学家的话，这个神学家是在加拿大有一个很著名的神学院叫 Regent College， 这个神学家他是绝对是安利干会的，他是完全是站在改革中立场。那这位弟兄叫 J.I. Peck， 巴克弟兄。那我们知道说，在整个安利干会里面有三个阵营，一个是新派，一个是福音阵营，还有一个是天主教的。 那么 Pack 弟兄很明显的是属于这个阵营的，还有其他的弟兄们，我们这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像 Dr. 周马田，他不是讲到吗？的的确在英国还有一些人是为战主福音阵营的。所以等到后来他回忆的历史的时候，当然没